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3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22日，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案，呼吁缅甸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姬；华府反对世贸决定，将继续将香港进口货物标记为嚟自中国；中国染疫人数大增，被南韩列为检疫查验重点国家；印度央行总裁达斯警告，加密货币应该禁止，否则将酿出下一场金融危机。国会确认崔西担任驻俄罗斯大使，结束3个月的空窗期。儿童流感药需求量大增，美国食品药物处处长强调，正在增加供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三通过的一项决议案，要求缅甸军政府释放民主领袖昂山素姬。这个是安理会有史以来首次针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局势通过这一项决议。法新社报道，15国组成的安理会几十年来对缅甸问题存在分歧，之前只曾经就该国达成正式声明。当日决议案以12票赞成通过，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都投了弃权票，在决议案修改措辞后选择不行使否决权。另外印度亦投下弃权票，不过这个已经是安理会今年相对团结的时刻。在这一年当中，安理会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分歧扩大。近2年前，缅甸军方推翻昂山素姬政府之后，现年77岁的民主领袖昂山素姬就沦为阶下囚。安理会的决议案敦促缅甸军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禁的囚犯，包括昂山素姬和前总统温敏，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尊重各方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据世贸组织礼拜三裁决，由于美国政府将香港进口货物标记为嚟自中国，话这个违反国际贸易规定，引发华府反对。2年前，由于中共当局对香港实施国安法，前总统川普决定将香港货物标示为中国制造，而香港声称此举忽视他们身为世贸组织单独成员的地位，因此违反贸易规定。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构成立的小组礼拜三表示，根据全球贸易规定，标示原产地的要求并不合理。但是这项裁决引起华府的强烈反应。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霍奇指出，美国强烈反对这个小组报告有缺陷的解释和结论。霍奇表示，美国是在回应中共十分令人担忧的行动，美国的国安利益受到威胁，美国亦不打算因为这份报告而撤销标示要求。霍奇指出，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够审议国安问题，而且 WTO 无权事后评论成员对他认为是威胁的回应能力，所以华府将拒绝接受这项的裁决。鉴于中国防疫松绑后染疫人数大幅上升，韩联社报道，南韩疾病管理厅21日宣布，已经从16日起将中国列为检疫查验重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加强入境筛查力度，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相较于韩国将中国列为检疫查验重点国家，中国将在2023年1月3日将入境隔离放宽为0+3日。亦即免除集中隔离的消息甚嚣尘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周并未正面回应，仅系表示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势发展，不断优化便利跨境人员往来的各项安排。报道指出，体温超过摄氏37.5度的入境人员通常被归类为有症状者，但重点检疫对象的标准则为37.3度。所以来自重点国家的入境人员，如果体温超过37.3度，就必须和同行人员一起接受核酸检测。报道说，韩国防疫部门是综合考虑境外输入病例数、各地确诊病例数、出入境游客增幅等因素，以每个礼拜为单位调整检疫查验重点国家名单。据印度中央银行总裁达斯·勒布三警告，加密货币市场可能造成全球金融危机再度出现。他并且指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近期倒闭的案例证明这个行业存在固有危险。当日达斯在一场商业界活动中致辞的时候表示，加密货币不是好像任何其他产品，我们对它的主要顾虑是它不含有任何基础价值。央行的立场认为它应该遭到禁止，因为如果尝试对它进行监管，允许它茁壮成长，那我就需要警告下一场金融危机将来自民间加密货币。加密货币自从在近十年前首次进入印度市场以来，一直受到监管当局严格审视。2018年，印度央行鉴于相关欺诈交易增多而予以禁止，但两年后印度最高法院取消限制。之后在本土交易平台激增及名人吹捧加持下，印度加密货币市场显著扩大。不过印度今年对民间货币交易获利开征 30% 的税收，导致印度加密货币交易量锐减高达90%，只是剩下原来的1/10。礼拜三，国会联邦参议院确认了精通俄语、资历丰富的职业外交人员崔西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在美俄关系因为乌克兰战事紧绷之际，终结了3个月的驻俄大使空窗期。而参议院当日以93-2票确认了现任美国驻亚美尼亚大使的崔西担任驻俄大使。崔西曾经是美国驻莫斯科使节团第二号人物，现在将成为接掌这个外交要职的首名女性。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说，虽然普京继续推进这场残酷的战争，我们仍然需要一位能够在莫斯科代表我们的大使。梅南德兹在议会现场表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政府，崔西有勇气履行职责，并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外代表美国。由于拜登总统试图不令到错综复杂的外交管道受到动摇，沙利文亦是拜登上任后少数被留任的前总统川普任命人士之一。今年9月，沙利文因为外妻罗德里格斯重病而辞去官职。卸任的隔日，他的太太就因为癌症与世长辞。由于今年年底美国流感病例和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上升，导致对儿童非处方感冒药和流感药的需求增加。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说，当局目前正在同生产商合作以提高供应。食品药物管理局专员罗伯特·卡里夫博士话俾 CNBC 知，佢嘅机构正喺度同制造商合作，以确保儿童药品能够被送到最需要嘅地区。卡里夫话：喺我哋有记录以嚟，我哋从嚟未睇过好似而家咁样嘅高需求。佢补充话：而家采购更多嘅药物系一个挑战，因为北半球嘅其他国家亦都喺度经历类似嘅需求。而对儿童流感药物的需求已经促使美国一些最大的连锁药店开始限制购买，以确保有足够的药物供应留给需要的父母。今个礼拜，美国的 CVS 开始在商店和网上限制购买两种儿童非处方止痛和退烧药物。Walgreens 和 Rite Aid 亦已经限制在网上购买一些药物，但店内消费则尚未限购。 泽连斯基赠国会议员乌克兰国旗，盼450亿美金援助过关。最新研究显示，在美国制裁冲击下，华为智能手机芯片终将耗尽。FTX 创办人遭控窃取数十亿，两同伙承认欺诈，愿配合调查。预计未来每日百万确诊，中国仍然接受他国疫苗相助。美十一月房屋销售下跌超7%，连续10个月下降。中共24个钟内派39军机、3船舰绕台湾。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12月22号，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晚黑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多谢美国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他批评伊朗和俄罗斯结盟，并向俄罗斯派遣致命的无人机，已经对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威胁。泽连斯基结束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之后，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赠送一面乌克兰国旗，旗上边有好多巴克穆特前线战士的签名。他说这个是一片战旗，前线乌克兰战士牺牲生命，以此捍卫保护着欧洲、全世界的人，盼望国会议员通过450亿美金金援法案。他说国会的决定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将金援乌克兰450亿美金提案送交国会投票表决。多国媒体报道，泽连斯基此行亦被视为争取国会支持同意这个提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回赠美国国旗，泽连斯基高举国旗亦获得热烈的掌声。加密货币平台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礼拜三搭机离开巴哈马，前往美国，准备面临欺诈指控。据路透社报道，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威廉斯在礼拜三深夜发布于推特的影片中说，数字货币公司 Alameda Research 前执行长艾里森和 FTX 创办人之一 Gary Wang 已经承认欺骗 FTX 的投资人。威廉斯说，班克曼·弗里德已经遭到联邦调查局拘留，目前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他敦促其他涉及这一单欺诈案的人出面投案。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当夜则在另一项声明中说，委员会亦指控艾里森和 Gary Wang 涉及一项多年计划欺骗 FTX 的股权投资者。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亦说，已经对艾里森和 Gary Wang 提出欺诈指控。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上个礼拜指控班克曼·弗里德窃取几十亿元的 FTX 客户资产，以弥补他的私人对冲基金公司 Alameda Research 的损失。威廉斯说，这个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案之一。中国突然放宽疫情限制，造成当地疫情大爆发。最新官方数字显示，过去24个钟头新增2966例本土病例，冇人死亡。不过外界质疑中国数字的真实性。据彭博社报道，英国医疗资讯分析公司 Airfinity 的数据显示，中国跟住落嚟每日可能会经历100万例确诊同埋5000人因病不治的状况。Airfinity 警告，目前这一波病例可能会导致明年1月份的每日病例发生率高峰上升至370万，预计届时可能还会出现另一波感染潮。明年3月份的每日确诊高峰恐怕飙至420万。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表示，他非常关注中国疫情最新发展。中国疫情扩大，德国紧急运送 BNT 疫苗供侨民接种。德国总统史坦默尔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时候表示，可以立即运送几十亿剂疫苗协助抗疫。不过北京并没有接受。德国政府21号宣布，已经将第一批 BioNTech 生产的 BNT 疫苗运往中国。初步限定仅德国侨民可以施打，估计大约有20万人。根据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最新报告指出， 由于美国加大贸易制裁力度，切断供应链，中国的华为公司没办法透过大型半导体代工厂生产自家设计的智能手机芯片，芯片库存亦终将耗尽。南华早报指出，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20年初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上曾短暂超越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位居龙头。但自华府当局在2020年8月加大贸易限制，全面禁止华为透过任何方式取得以美国技术开发或生产的半导体产品之后，华为就没办法再从特定芯片代工厂取得自家设计的晶体电路。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由于美国限制扩大，华为不可能透过台积电或者三星等主要合约芯片制造商取得新的先进晶体电路。不过，华为公司礼拜三当日没有立刻对记者询问做出回应。根据 Counterpoint 报告，截至第三季，全球智能手机系统单芯片出货量由联发科、高通和苹果领军。最新的产业数据亦凸显出，业务遍及全球超过170个国家的华为，在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之后的三年间，正持续遭遇困境。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11月的成屋销售量和10月相比下降了 7.7%。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年化销售量为409万套。这个数字要低于住房分析师之前预测的417万套，而且要比通常的月度跌幅深得多。美国所有地区的房屋销售量都在下降，但是其中屋价最高的西部地区下降最为严重，比一年前下降了近 46%。 根据历史数据，首次买屋者一般会占市场销售的 40% 左右。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一项单独调查显示，11月份的首次购屋者年化占比是 26%， 这是该协会开始跟踪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另外，所有价格类别房屋的睇房和销售量都在下降，而100万美金以上的豪华类别房屋的销售下降幅度最大，同比下降了 41%。在疫情的前几年里面，这个类别的销售收益最大。不过，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开始从近期的高点回落，是否足以抵消更高的屋价，还有待观察。中华民国国防部礼拜四表示，中共军队在24个钟内派出39架飞机和3艘舰艇，持续在台湾周围活动，向该岛展示武力。近年来，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骚扰越演越烈，中共军队几乎每日都向台湾派遣飞机或者是船只。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自从当日时间礼拜三上午六点起至礼拜四上午六点止，一共发现共机39架次，共舰3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共部队在8月举行了大型的军事演习，以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在几十年来针对台湾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中共的船只和飞机多次驶过海峡中线，甚至在台湾上空发射导弹，最终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引发国际的高度紧张。今个月较早时候，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今年中共对台湾的防区入侵次数创新高。他警告台湾政府认为北京正寻找另一个借口来演练未来对台湾的攻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大量高官染疫或病亡，全两常委已经染疫，中国染疫全大量出现白肺，张文宏亦阳了。泽连斯基军机抵达美国，拜登在白宫接见。美国法庭驳回中国电信的申请， 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放松疫情管控之后，近日接连有大量名人死亡，引发舆论关注。从政府高官到军方退休大佬，从科技界、医学界到演艺界，出现大量名流和政要死亡病例。但当局对这些人的具体死因讳莫如深，官方连续多日通报无新增染疫死亡病例，引起舆论质疑。从公开资料上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中共的追随者。而最受关注的就是中共高干的军队总医院，亦就是301医院日前发生门口被封堵的状况。据网友发出的两张群聊截图，话是301医院门口封了1个钟头了，不知道是哪位国家领导人出了问题。网友还附上了一份手机地图截屏，显示交通路况，从西四环中路向北方向到301医院这一段全是塞车状态，莲花池西路经过南沙窝桥到该医院亦是塞车状态，但是从复兴路五火松桥向北，路况基本恢复正常。两位网友跟帖表示西面今晚5点几确实有事，另一位说估计级别不低，四个方向戒备森严，附近三个立交桥亦全部封控，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媒体人李牧阳说，301医院集结住全国最顶尖的医疗人员、技术和设备，所以301医院一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保健基地。早在2019年，这间医院自己宣称要让中共领导人延寿到150岁。之前不久，江泽民的尸体从上海运到北京，就先停放在301医院，然后又从这间医院运到火葬场火化。李牧阳说，当时亦是搞到鸡飞狗走，运尸体的车途经之处全部实施交通管制。这样现在这间医院有这么大动静，应该不是普通的官员出了问题，好可能是中南海里面的某个高官或者某个高官的家属出了状况，否则不会四个方向戒备森严。据李牧阳推测，因为网上已经有传闻中共常委排名第3的赵乐际和排名第4的王沪宁已经感染病毒，301医院搞到这么热闹，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两个人有关系。他说，消息目前无法证实，但可以拭目以待，看看中共近期会不会发一份、两份甚至更多讣告。亦有网友表示，应该不是哪一位出了问题，而是几乎所有在北京的领导都有问题。北京大批中共高干染疫，301军队总医院亦爆棚了。在21号，网络上又出现一份医疗援助北京的通知，湖南省要求衡阳、株洲、常德、邵阳、深州和怀化等市抽调178名医护组成医疗队援助北京。在这份落款时间12月20号的通知中表示，湖南当局要求按照1:3的医护比例抽调重症医生、重症血类医生、重症呼吸治疗师、重症护士和 PCR 检验技师等，随时准备出发。此前山东已经派了500人医疗队前往北京援助。李牧阳认为，北京的疫情太凶猛，尽管北京集结住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但太多的病例集中出现，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但最悲惨的是全国各地民间的百姓，在当局撒手不管的情况之下，怎样度过这一劫？已经有不少网友惊呼，刚十几日光是名人学者就走了这么多，可想而知广大农村的老人有多少能够撑得住。综合目前海内外各种报道，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将有大面积的人感染；第二，因感染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可能很多。视频人士黄友群表示，2020年初大瘟疫从武汉爆发以来，中共连续3年采取了全世界最严厉的清零封控措施，为什么在2022年底疫情又来一个大爆发呢？怎样能够从根本上防患病毒感染并保持身心健康呢？中华民族的老祖宗有一句名言，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此前中共官方宣传 Omicron 病毒株只感染上呼吸道，不损害肺部，但是多地民间爆料，很多感染者都转为严重肺炎，甚至出现白肺。网友纷纷质疑中共是否隐瞒了出现新的变异毒株。所谓白肺，一般是指重症肺炎患者进行 X 光检查时，肺部显影呈现一大片白色，形成白肺，一般都意味着肺部已经被炎症严重侵蚀，患者生命受到极大威胁。近日中国微博上出现大量贴文，提到染疫者诊断出严重肺炎，甚至转为极端的白肺的症状，好似翻到了2020年。爆料者有医护人员，亦有死者家属，还有些是家人为白肺患者求助。早在一个多月前，网上就传出石家庄医护人员爆料，石家庄市第二医院查出多宗白肺。11月17号官方开始辟谣，因为中共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很多网友都认为官方一旦辟谣，就相当于肯定了相关的网络消息，已经不少人质疑出现新病毒。而大陆专家张文宏日前公开提醒，新冠病毒已经经过多次变种，大陆民众接种的第一批次疫苗来自于原始病毒株，病毒在多次变种之后，疫苗的保护效果越来越弱，很难阻止再次感染现时的变种毒株。在17号举行的中美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高端论坛上，与会专家亦指出，由于病毒不断变种，可以对人群重复感染，另外亦不能忽略其他病毒的合并感染可能，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专家又指出，目前中国人群整体的免疫处于低洼状态。大陆专家张文宏之前曾经预测，中国全民感染会在一个月左右出现高峰，而日前张文宏自己亦疑似感染了。有网友披露，上海当局合作交流办原定下午举行的张文宏关于新冠防疫报告的讲座取消了，原因就是张文宏本人亦阳了，发烧了。由于张文宏在疫情发生之后，有时比较敢于讲出自己的看法，在民众看来就是比较敢说实话，因此比起其他中共御用专家，比较能得到普罗大众的接受。听讲他呈阳性，不少民众都祝他早日康复，亦有人嘲讽话专家都阳了，康复之后可以谈感想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21号抵达美国，开始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境外访问。他在星期三下午降落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在下午2点抵达白宫。根据飞行数据显示，一架美国空军飞机从位于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波兰热舒夫起飞之后，于午后不久降落在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区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波兰电视台报道，泽连斯基在登上飞机之前是乘坐火车前往波兰，直到访问美国前几个钟头，泽连斯基的访美行程的细节都被严格保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尔卡洛娃 Oksana Makarova 和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吉福登 Rufus Gifford 在机场迎接了泽连斯基。根据白宫的安排，拜登接见了泽连斯基，并举行记者新闻会。泽连斯基当晚7:30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文表示，感谢美国人民、总统和国会提供的急需的支持。他补充说，将举行一系列谈判，以加强乌克兰的复原和防御能力。白宫发声明说，拜登邀请泽连斯基彰显美国对乌克兰持久的承诺。此外，在泽连斯基访问期间，拜登将宣布一项重大的新安全援助计划，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目前美国国会正准备对年终支出方案进行投票， 其中包括约450亿美元的乌克兰紧急援助。这笔钱将用于军事训练、装备、后勤和情报支持，以及补充发给基辅政府的美国装备。这一笔资金将是至今为止向乌克兰注入的最大一笔援助。在泽连斯基抵达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另外18.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导弹的袭击。而俄罗斯方面则表示，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俄罗斯认为没有机会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导致冲突加深，并警告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于中国大陆的疫情，美国方面表示将随时伸出援手，但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打击没因此收手。12月20号，美国联邦上诉法庭驳回了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申请，维持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撤销该公司经营许可的决定。 FCC 表示，2021年10月，由于中国电信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该委员会撤销了中国电信美洲在美国的经营许可，禁止它继续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该禁令于2022年1月生效。为此，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入禀法院，想推翻该项禁令。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 Jessica Rosenworcel 对法庭的驳回裁定表示称赞，认为 FCC 的禁令是委员会所有成员一致的决定，是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国安情报部门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营运深度参与了中国政府支持的非法网络行动，包括经济间谍以及将美国的通讯流量引向中国等等。早在2019年5月， FCC 就投票否决了另一间中国电信巨头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2022年1月吊销了在美国经营了多年的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 Pacific Networks Corp 和它的全资子公司信通 Comnet USA LLC 在美国的经营许可。11月又禁止美国营运商采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这是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共企业的最新打击行动。 FCC 认为，自从 FCC 批准中国营运商在美国提供服务以来，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营运商对美国的电信网络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这些营运商有能力从事间谍和针对美国的有害活动，因此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疫情传播太快，死亡人数惊人，共产党员最危险。北京现状震惊外界，当局一直瞒忍实情。华府反对世贸裁决，坚持将香港入口货物标记为中国。FTX 两高管坦白认罪，或面临沉重刑期。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国疫情近日急剧飙升，而这一次疫情和以往的疫情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一次疫情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重症多、死亡惊人。 更惊人的是，根据公开信息，疫情染疫死亡的人中，中共高官、共产党员还有中共的追随者占了绝大部分。可以说中国的共产党员是这一次疫情中最危险的人。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曾在2020年3月19日发表的《理性》一文中说，这样的疫情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这个不得不令人深思。北京政法系统一名高官日前匿名向自由亚洲电台爆料，北京医疗系统崩溃，大量高级别退休官员因延迟治疗死亡。据他所知，其中包括至少6名厅级以上的官员。根据公开信息，受这一次疫情影响12月离世的中共高官很多，其中包括原中共国家体协副主任刘吉、中共国防大学离休干部谷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刘湘全、中共江西省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朱志宏、中共四川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刁金祥，以及中共所谓的战斗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等等，他们都是中共的党员。另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爆已经有近40人死亡，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胡军20号去世，官方称他为中共优秀党员。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以来有42名中共院士因病死亡，他们多数是共产党员。日前网上传出北京301医院周围突然大举封控，网民纷纷猜测是不是哪个正国级官员死于病毒感染。除了病死的，很多的中共官员和党员亦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据大陆媒体21号的报道，受疫情影响，多地人民代表大会延期或者是压缩会期，其中包括江西省省级人代会以及湖北安陆市、安徽歌阳县、湖南深州市等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中共基层公安亦被爆大面积染疫。一位纽约居民21号和大纪元讲，他有一位亲戚在山东济宁市公安系统工作。亲戚说济宁公安有三分之一的人员上不到班，这些还是症状严重到上不到班的。那阳性的就更多了，现在街上都见不到警察了。日前中共当局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大多数高官都缺席，外界猜测这些高官很可能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了。台湾流行病学专家何美香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一次疫情中国确诊人数至少有3-4亿，国际预计死亡人数将达到120万至210万人。旅澳历史学家李元华12月22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是外来的一个邪教，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他就是来迫害中国人的，包括这一次疫情。他强调，信奉中共这样的邪的、坏的、不好的东西，等你身体里面带有负的能量、坏的物质，当受到中共病毒袭击时，负上加负，很多中共的高官、院士、科技界人士相继去世，就是因为他们不放弃中共，或不知道信奉中共会为他们带来危害。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我们过去一直讲三退保平安，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可以保平安的，希望大家能够广传这个良方。中共突然解除封控后，疫情迅速扩散，短片和照片显示北京大街上空荡荡，但药房、医院、急症室和火葬场却人满为患，震惊外界。短片显示21号晚北京一间殡仪馆的尸体多到堆放在室外，火葬场超负荷运转，工作人员说工作都做不完了，要加班烧尸体。一位北京政法系统的高层人士向自由亚洲透露，在白纸运动之前，甚至是中共二十大期间，北京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感染。他的亲人因感染病毒去世，但医生写的死因是尿道感染，死者5天之后才被火化。 佢仲透露死亡人数好多，殡仪馆超负荷，医疗系统崩溃，但当局一直隐瞒实情。一位北京高层家属黄山向希望之声表示，目前医务人员不足。佢话：我哋医院嗰边都系咁样运作噶，有啲已经退休嘅被聘请翻嚟。我系年纪太大啦，聘请翻嚟退休嘅都系年纪比较轻一啲，六十几岁嘅都可以。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再次对疫情进行全方位隐瞒，不单止导致咗而家睇到嘅创纪录大爆发，亦令到体制内好多官员成为受害者。咁样再次证明咗中共体制系一个绞肉机，呢、这个体制唔解体，冇边个能够逃脱被绞死嘅命运。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分析，习近平喺防疫政策上突然大转弯，其实系因为形势比人强。面对疫情从医院从官员嗰度爆发出嚟，加上经济嘅濒临崩盘，白纸运动喺几股力量同时压迫下，不得不转弯。佢话微妙嘅系呢啲因素几乎系同时发生噶，其实并不偶然。中共总系讲人定胜天，这个内部嘅爆料讲明一个问题：胜天系乱噏，病毒背后系大自然嘅力量，人系打唔过天意噶。唐靖远则强调，清零政策嘅大失败导致中共嘅合法性丧失，于是瞬间走向另一个极端，希望人为推高爆发高峰，尽快令到大多数人感染，即所谓阴阳尽阳，应死尽死，咁样可尽快转入正常嘅生产，挽救经济，重新获取合法性。世贸组织星期三嘅裁决称，由于美国政府将香港进口货物标记为来自中国，违反咗国际贸易规定，世贸嘅裁决引发华府反对。两年前，由于中共对香港实施国安法，美国前总统川普决定将香港货物标示为中国制造，而香港政府声称此举忽视咗佢哋身为世贸组织单独成员嘅地位，因此违反贸易规定。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构成立嘅小组星期三表示，根据全球贸易规定，标示原产地嘅要求并不合理。但是这一项裁决引起华府剧烈的反应。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霍奇 Adam Hodge 指出，美国强烈反对这一个小组报告有缺陷的解释和结论。霍奇表示，美国是回应中共十分令人担忧的行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美国亦不打算因这一份报告而撤除标示要求。他指出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够审视国安问题，因此华府拒绝接受这一项裁决。世界第二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案造成的影响太大了，不但加密货币价格大跌，投资人受到惨重的损失，多国监管机构亦准备出手规范加密货币市场。而 FTX 的联合始创人弗雷德承认自己管理失败，但不承认自己有刑事责任。不过现在情况有了改变，12月22号与 FTX 有关的两名高管承认了刑事指控，他们还出面指控说他们是弗雷德的指导下进行了违法的事务。华尔街日报指出， FTX 的前首席技术官盖瑞王承认了四项指控，包括电汇欺诈、共谋电汇欺诈、共谋商品欺诈和共谋证券欺诈。如果罪名证实，他可能面临50年的监禁。另一方面，弗里德的前女友 Alameda Research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瑞森 Caroline Ellison 承认了7项指控，其中包括电汇欺诈以及共谋洗钱等。28岁的埃瑞森可能面临最高110年的监禁。除了刑事指控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宣布了对两名高管的民事指控，原因是投资者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控告高管参与欺诈。曼克顿联邦检察官威廉斯 Damian Williams 说，弗里德已被 FBI 扣留，目前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他敦促其他涉及这一宗欺诈案的人出面投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个重磅法案针对中共高官财产。中共疫情爆发猛烈，中共党员、学者和专家密集病逝。中国疫情爆发，缺医少药波及海外，专家教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法案已经分别通过参议院和众议院，等参众两院的版本经过协调达成共识之后，最终版本将会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但几员注意到，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公开中共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法案第6501节规定，在法案颁布之后的一年内，国家情报局总监在与美国国务卿协商之后，应该向公众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财富和腐败活动的解密报告，对象包括中共总书记、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高级领导人以及其他地区的党委书记。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博士较早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人民银行和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大约在两年前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有1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流失在海外，主要在西方，其中大部分在美国。韩连朝估计实际的资金流失数字远远大于这个官方数字。韩连朝还分析说，当巨额资金由中国进入美国，通过购买物业、公司、股票等各种方式融入美国的体系，其中多数是被华尔街掌握，而且大笔资金通常经由财富管理公司进行安排转移和管理，那必然带到美国的政治层面，譬如说美国的政策或要加强监管，就会受到华尔街的反对，那无形中侵蚀美国的民主政治。这部分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并且实施，对中共将会有重磅打击。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认为，法案这部分内容至少意味着，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的话，中共官员的腐败活动会被公开，中共在美国的腐败资产就可能被冻结。据张天亮推断，中共要打台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就是中共官员会提前大规模将在美国的财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转移回中国国内，因为这些人不想自己的财产被冻结，而且这些人的消息还非常灵通，大厦张倾，老鼠搬家，他们都是很敏感的，因此美国情报机关开始收集并且准备公布这些财产的资料，这个作用非常大，而且非常非常有效。张天亮还分析说，想要打击中共同时不伤害到中国人民，有四大有效的方法。第一招就是公布中共官员在美国的财产，同时要求中共官员讲明财产的来源，并且冻结无法讲明来源的财产。美国可以声明，当中国变成一个自由社会的时候，这部分钱会还给中国人民，用于自由中国的建设。张天亮说，因为这些财富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贪官就大量将中国人的血汗钱转移到海外，这笔钱其实可以作为未来共产党倒台之后中国重建的资本。第二招是推倒中共的网络防火墙，真正令中国的网络自由。第三招是高科技禁运，不向中共提供高科技产品。第四招就是将人权和贸易挂钩。张天亮说，2019年他讲到这四大招数的时候，可能好少人会在这一方面想，即使想到亦都可能会觉得这是很不现实的事。但是今日调查中共贪官在海外的财产这件事，正在以法案的形式在美国通过。 第三招高科技禁运亦都正在实施紧。由此可见，美国应付中共而家力度之大，中共嘅地缘政治关系正在迅速恶化。中国大陆疫情目前呈现喷井式爆发，各地都出现大规模感染以及死亡病例。大量的中共官员、学者和专家亦都传出密集病逝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官员亦都大量死亡。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国成21号在北京死亡，终年91岁。张国成是中国稀土金属冶炼分离专家，曾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身为共产党员的张国成曾经多次宣称不会辜负党对我的栽培。中共激光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赵伊军亦都因病医治无效，12月21号在北京去世，终年92岁。公开资料显示，赵伊军中共党员，1997年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研究员。20号晚7点，原名胡从令的中共党员胡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官方报道列出胡军大量咸头，说他是中共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据大纪元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2月21号已经有42名中共院士因病死亡，他们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另外据网络统计，近一个月来中国多位医学家因病逝世，包括重症学者的开拓者陈德昌、著名胸心外科专家李泽坚、风湿免疫学开拓者之一的蒋明、著名口腔医学教育家黄邦康、著名药剂学家魏树礼、著名医学影像学家李果珍等，他们亦都是中共党员。其中李泽坚和蒋明还曾经被海外名卫网点名，两人都涉及参与活炸器官。网友还统计出，北大今年以来到现在亦都已经有98位老师去世。除此之外，中共官员亦都密集去世。12月19号下午2点，中共党员、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85岁。虽然官方传媒没有报道刘吉死于什么病，但是在中京在线报道说，刘吉是因为感染新冠治疗无效死亡的。刘吉在1991年至1998年3月期间任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1999年任中共国务院第一批稽查特派员、部长、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是政部级官员，亦都是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感染去世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北京政法系统一名高级官员日前匿名向自由亚洲电台爆料，说疫情早已经爆发，北京医疗系统崩溃，大量高级别的退休官员因为这个病死亡。据他所知，其中包括至少6名厅级以上的官员。新冠疫情正在中国大爆发，多地出现医疗系统崩溃，止痛药、退烧药断货。据海外传媒报道，香港、台湾、泰国和澳洲都因此出现相关药物抢购潮，其中必理痛 Panadol 和幸福双风素等知名药物被抢购一空。台湾三军总医院中医部主诊医生林瑞山表示，退烧药 Panadol 中西医都有代替的药物，中医的新温解表处方都可以用，好像麻黄汤、葛根汤、麻杏石甘汤、经防败毒散、九味姜活汤，这些中药厂都有预先制好的。台大医院儿童感染科医生李炳永表示，发烧只是疾病的一个表象，有很多科学证据看起来发烧会令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强，所以没必要去抢那些药。目前中国各地医院几乎都是人满之患，
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建议，年轻无慢性病的感染者不一定要去医院，譬如说喘得很严重的，脱水脱氧得很快的，头晕或者有其他症状，或者是自己或者是家人有慢性病的，这些都是高危险群体，那就要看医生。他还讲到应该比更多人加快打疫苗。李炳荣表示，曾经感染过或者是打过疫苗，有了免疫力，那发生重症的机会就会很少。无论他怎样突变，我们的细胞性免疫力对他的变异株的效果是类似的。关键就是疫苗接种率有多少，疫苗是不是很有效。林瑞山建议大陆民众首先消除对疫情的恐惧，保持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每日饮自己体重乘以40那么多毫升的暖水，都可以增强免疫力。另外他建议不要吃太酸的食物，他说我们吃到很酸的食物那时候，是不是身体会不由自主地缩一下，这个反应就是说明我们身体表面的血液这个时候是减少的，当身体表面血液减少的时候，免疫防护力就会下降。他还补充说，切三片大约3公分的脑浆，用500毫升的水煲滚之后，加入适量的糖做成姜茶，对于冬季提升免疫力很有帮助。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武指出，由病毒泄漏、隐瞒疫情、全世界搜刮医疗资源、病态封控，再到今次的毫无准备开放，再三感俾我哋知道中共违反人性、迫害中国人民的政策，最后是全世界埋单。他还指出，各国都在关注中国疫情大爆发有可能造成的病毒再次变种。美国和欧洲各国甚至采取了严格缩减签证的措施，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到全世界。台湾政府应该更小心应付，维护国人的安全和健康。中国疫情海啸式爆发，多位受访者都向本台记者表示，身边90%的人都阳性。全国各地一片混乱，都在发烧、抢药、排队睇病的情况下，被迫与病毒共存。22号，上海居民冯女士向本台表示，美国、西欧国家、日本，人哋开放事先是做好准备的，我哋一开放就乜嘢都唔理，病咗自己想办法去乱食药都买唔到。广东徐先生话：我哋小区人好少，可谓系世外桃源，但系亦都大部分感染咗，完全冇得避。广州亦都到处买唔到药，有一个朋友系开药房噶，我叫佢留啲药俾我哋，佢话冇啦，政府征收咗。目前的乱局令一些人将矛头直指解封派，认为是白纸革命逼中共政府突然解封所导致的。不过徐先生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就好像是故意这做的，就是要你马上全部都阳性，然后呢该死的就死，不死那些呢一个月之后经济就恢复，就是这样打算。如果不是就没办法解释，你开放之前都没有做任何开放应该做的事。日前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愿意提供几亿剂疫苗协助抗疫，但是就被中方拒绝，而在之前中共亦都拒绝了美国的援助。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随着疫情肆虐和乱象频频传出，12月起很多大陆民众纷纷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一切组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